Above the great west door of the renowned
英国伦敦著名的西敏寺西侧大门上方，安置了十尊20世纪基督教殉道者的雕像，其中一尊是1906年出生的德国杰出的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潘霍华直言批评纳粹极权政治以及纳粹对待犹太人和其他人的方式，他因为积极反对的立场而被捕入狱，最后他在集中营里被处死。潘霍华是个多产作家，他最知名的一些作品是几个同情他的狱卒帮他偷偷带出监狱的书信，后来集结出版文，出版为狱中书简。在这些书信中有一封是写给他即将结婚的侄女，其中谈到以下这些重要的观点：婚姻不只是攸关你们彼此间的爱，在爱情里你们眼中只有彼此，但是在婚姻里你们是世代延续中的一环。神让世世代代的人在他的荣耀中来了又去，召唤他们进入他的国度。你们在爱情里只看到自己幸福的天堂，但是在婚姻里你们对这世界和全人类负有责任。你们的爱情是你们私有的，但是婚姻超越个人，是一种身份，一项任务。就好像光有统治的意愿并不能让人成为国王，还要加冕才行。婚姻也是这样，不能光有彼此间的爱情，还要有婚姻，才能让你们在神和人的眼中结合在一起。因此爱情出自你们，但婚姻则来自上天，来自神。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如何超越彼此间的爱情和个人的幸福，对这世界和全人类负有责任呢？婚姻为什么是来自上天，来自神？需要了解这些问题，必须从太初谈起。先知已经透露，我们最早是以智能的形态存在，后来神赋予我们形体，或者说是灵体，因此我们称为他的灵体儿女，也就是称为天上父母的儿女。灵体在前生存在了一段时间，而我们的天父因为希望让其他的灵有机会像他一样进步，于是预备了一个使人增添能力的计划。在经文里，这个计划有不同的名称，包括救恩计划、幸福计划、救赎计划。神曾经这样对亚伯拉罕说明这个计划的两个主要目的：他们当中有一位像神的站在那里，他对那些跟他在一起的说，我们要下去，那里有空间，我们要拿这些物质，我们要造一个地球，让这些人住在上面。我们要借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的所有事情。凡守住第一地位的必被加上去，凡守住第二地位的将有荣耀加在他们头上，永永远远。由于天父，我们称为灵体。然后他又提供方法，让我们的灵成为完整或完全，得到实质的元素，对于成为像神一样荣耀圆满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前生在灵的世界与神在一起时，如果同意参与他的计划，也就是守住第一地位，我们必被加上去，在我们来到他为我们创造的地球时获得身体。在今生的经历中，如果我们选择做主，我们的神命令我们的所有事情，就能守住第二地位。也就是说，我们记着所做的选择，向神也向我们自己表明，即使离开他的面前，而且拥有身体的一切能力、欲望及激情，仍然有决心，也有能力奉行他的高容律法。我们能控制肉体，让肉体成为灵体工具而非灵体的主宰吗？我们在今生和永恒里能配得上被托付神性的能力，包括创造生命的能力吗？我们每个人都能抗拒邪恶吗？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将有荣耀加在他们头上，永永远远。而这样的荣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一个复活不死荣耀的身体。难怪当时我们听到这些伟大美好的机会与应许时都大声欢呼。神的这个计划要成功，必须做到四件事。第一，创造地球作为我们的居所。不论创造过程的细节如何，我们都知道这绝对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在父神的指导下由耶稣基督完成的。万物是记着他创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记着他造的。第二，今生的情况。亚当和夏娃代表所有选择参与天父伟大幸福计划的人做了选择，他们的坠落创造了我们在离开神面前为诞生到世上获得尘世经验和学习所需的情况。由于坠落，我们得以认识善与恶，运用神所赐的选择能力。最后，坠落带来身体的死亡，使我们今生的时间变得短暂，这是必要的，这样我们才不会永远活在自己的罪中。第三是从坠落中得到救赎。我们了解死亡在天父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如果到了最后没有方法克服身体和灵性这两种死亡，天父的计划也是枉然的。因此有一位救主，也就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亚当和夏娃的违戒赎罪，受苦而死，即此为所有的人带来复活与不死。由于我们都不能完全始终如一地服从福音律法，基督的赎罪也让我们在悔改的条件下从自己的罪中获得救赎。救主的赎罪的恩典提供了罪的宽恕和灵魂的圣化，因此我们可以在灵性上重生，并且与神和谐。我们灵性的死亡，也就是与神隔绝的状态，就会终止。第四，最后一点，是我们诞生到世上，随后在灵性上重生而进入神的环境。神为了使我们能与他一同超生的事工能够成功，他规定男人和女人要结婚，与神同工，即此创造身体。这对今生接受试验和获得与他共享永恒荣耀都至关重要。他也规定父母要建立家庭，在光和真理中教养子女，使子女对基督怀着希望。天父命令我们要毫不保留地教你的儿女这些事情，说，因为你们是由水、血和我造的灵降生到世上，成为来自尘土的活着的灵魂。正如这样，你们也必须从水、圣灵，并且用血，即我独生子的血来洁净，而重生到天国里。这样好使你们从所有的罪中圣化，而在今生享有永生的话语，并在来生享有永生，即不朽的荣耀。一旦知道我们为何离开天父面前，也知道要如何回去与他在一起并得到超生，就会清楚了解，在今生这段时期，没有什么比身体的出生和灵性的重生更重要的了。这两者都是永生的必要条件。套用潘霍华的说法，这就是婚姻的任务，要对全人类负有责任，是这个来自上天、来自神的神圣组织所要做的事。婚姻是今生和来生世代延续中的一环，是天国的体制。一男一女结婚所建立的家庭，是让神的计划顺利推展的最好环境，是让从神而来的纯洁天真的孩子们为成功的人生和来世的永生做必要学习和准备的场所。以这样的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对社会的生存与繁荣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社会认为婚姻与家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加以鼓励并保护。这从来就不光是成年人之间的爱情与快乐而已。 社会科学针对由一男一女组成的婚姻和家庭所做的研究很令人信服。因此我们警告，家庭的瓦解会为个人、社会和国家带来古今先知所预言的灾难。不过我们对婚姻和家庭职责的主张是根据神所制定的真理，而不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这项真理是神在太初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亚当和夏娃，也就是男人和女人，让他们结为夫妻，成为一体，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人具有神的形象，但也许要一男一女合而为一的婚姻里，我们最能完整诠释人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真正意义。我们或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婚姻的神圣体制，这不是人类创建的。这样的婚姻确实是来自上天，来自神，不但是幸福计划，也是坠落与赎罪的一部分。撒旦在前生就反叛神和神的计划，如今他的反对势力日益猖獗，他极力阻挠婚姻和家庭的组成，用尽手段要摧毁现有的婚姻和家庭。撒旦攻击人类性关系中的每个神圣内涵，用无数的不道德思想与行为把性从婚姻中抽离。他试图让男人和女人相信可以忽略或舍弃婚姻和家庭的优先顺位，或至少认为婚姻和家庭的重要性比不上事业、其他成就、自我实现和个人的自主。撒旦乐见父母疏忽，不教导和训练子女要对基督有信心，要让自己归信，并在灵性上重生。弟兄姐妹们，这世上有很多美好的、重要的事情，但其中只有一些事情是绝对必要的。宣告与婚姻和家庭有关的基本真理，并不是要忽视或贬义至今尚未实现这些理想的人所做的牺牲、所达到的成就。有些人无法得到婚姻的祝福，原因可能包括没有合适的对象、同性恋、身体或心理上的障碍，或只是害怕失败，暂时失去信心。也许你结过婚，但那段婚姻结束了，独自扛起原本两个人都很难能维持的家庭生计。有些已婚的人尽管有极大的渴望，也做了许多恳求的祈祷，但仍然无法生育。即使这样，每个人都蒙得神的恩赐，都有自己的才能，在各自的世代都能贡献一己之力推展神的计划。很多美好的必要的事情，有时候是目前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不太理想的情况下达成。你们有许多人都在尽力而为，你们在背负今生重担的情况下挺身护卫神为他儿女的超生所制定的计划时，我们随时准备好支持你们。我们怀着信心作证，耶稣基督的赎罪已经预料到，而且到最后他会补偿归向他的人被剥夺和损失的一切。没有人命中注定无法完全接受天父要给他儿女的一切。有位年轻的母亲最近告诉我，她觉得无法胜任这项崇高的召唤而感到焦虑。我觉得她的忧虑都是小事，其实她不需要担心，她做得很好了。不过我知道她一心想取悦神，善尽神托付的职责。我说了一些话安慰她，也在心里祈求神，这位母亲的天父能让她在做神的事工时因神的爱而得到鼓舞，并对神的认可获得见证。这也是我今天对我们每个人的祈求，愿我们每个人都在他的眼中得到认可，愿婚姻都能美满，家庭都能昌盛。不论我们是否能在今生获得所有这些祝福，愿主的恩典带来现在的喜乐，让我们对未来必定实现的应许有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